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8号星期二，也是国际新闻。白宫发言人沙奇星期一表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几个星期前和美国总统拜登通话的时候提到了华为高管孟晚舟的案件，拜登总统亦都提到了被中国囚禁的两名加拿大公民，但是他们没有进行谈判。一位发言人不接受孟晚舟和两名加拿大人几乎同时获释是囚犯交换的说法，他强调这个是一个法律问题，亦是法律决定。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上个星期五在同美国检察官达成了暂缓起诉协议之后被加拿大释放，并且在当晚乘专机返回中国，而在几乎同时中国当局释放了被囚禁的两名加拿大公民斯帕弗以及是前外交官康明海，他们是在孟晚舟2018年12月1号被加拿大当局扣留之后被中国当局逮捕的，但是中国当局一直否认他们被捉是与孟晚舟的案件有关。当被问及到白宫是否参与了中加之间的所谓囚犯交换的斡旋，白宫新闻秘书沙奇在例行发布会上回答说，拜登政府不会用这样的言辞来描述星期五发生的事情。
Well, first, we not refer to it in those terms. We refer to it as one, an action by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which is an independent.
沙奇表示，我们将会称它作为是司法部的一项行动，它是一个的司法部，这个是一个执法的问题，因为它具体涉及到被释放的那位华为官员，所以这个是一个法律的问题。当有记者问将暂缓起诉协议和两名加拿大人的释放联系在一起的行动，难道就是创造了一种激励的机制，让中国有更多的理由再做类似的事情？沙奇回答说，他认为提出并且是非常清楚地表明这一点是很重要，这个之间是没有联系。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一在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举行视讯对话，对中国的核武器发展以及军事化透明度表达忧虑，中方发消息的时候对这些的忧虑只字未提。北约发布的消息说，斯托尔滕贝格秘书长在对话当中表示，北约不视中国为敌对者，但是呼吁中国遵守国际承诺，以负责任的方式在国际秩序当中行事。他还对中国的胁迫政策、扩大核武库以及军事现代化缺乏透明表示忧虑。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在军控问题上采取对等的透明以及是对话，对北约以及中国都有利。中国外交部发出的消息说，王毅表示中方对北约所开展对话交流持开放态度。他说中国过去不是，今后亦都不会是北约的对手，但是近年来一些北约成员国派舰机抵达中国周边活动。王毅说，北约应该是坚持原有地理地位，为区域和平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中方的消息未有提到北约秘书长在对话时所表达的忧虑。斯托尔滕贝格9月初在北约年度军备控制会议上面警告说，北京的核武库正在迅速地扩大，中国正在建造大量的导弹发射井，这个可以显著提高它的核能力，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任何的限制或者是约束的情况之下发生，而且完全缺乏透明度。他当时说，作为一个全球大国，中国在军控方面负有全球责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30个成员国今年6月14号举行峰会，并且发表联合公布，中国明确表述的野心以及是强势行为，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及是与欧盟安全相关的领域构成系统性的挑战。这个是自1949年以来，北约联盟成立以来首次在他的联合公布当中将中国公开视为是系统性挑战。中国将反对澳英美三方安全协议的立场带到联合国，声称建造核潜艇协议将会加剧军备竞赛，损害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不过这个协议被广泛视为是对中国自身迅速发展军力并且在地区处处逼人行为作出的合理以及自然反应。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将军星期一在联合国安理会出席核问题讨论会的时候不点名地说，个别核武器国家不能够一方 方面高喊致力于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另一方面却是协助无核武器国家建造核潜艇。他说有关的协议将加剧军备竞赛，损害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破坏国际和地区安全稳定。较早的时候，美国、英国以及澳大利亚领导人出人意料地宣布了这项三边安全协议，其中一项中心内容是美英两国帮助澳大利亚建造至少八艘的核动力潜艇，此举被视为是三个盟友试图对抗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的一项关键举措，亦都凸显了美国和他的盟国对中国军事崛起以及咄咄逼人行为的关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五国大楼发言人在解释美澳两国增强防务关系的时候表示，毫无疑问我们看到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攻击性行为正在促使到我们大家不单止是美国，而是整个国际社会都在合理地聚焦他们的行为，并且采取行动确保我们不单止是致力于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而且是帮助实现这个的愿景。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领导人都强调，按照协议帮助澳大利亚建造的潜艇将会采用核反应堆作为驱动力，但是不配备任何核武器，并且坚称这项协议将会维护地区及世界和平带来红利。阿富汗将不会在联合国大会上面发言，因之前塔利班重新掌权可能会在联合国面临着双重代表的问题。联合国发言人表示，他们星期六在一封电邮当中得知阿富汗不会在联大发言。阿富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萨克伊扎原计划在星期一在联大年度辩论的最后一日发表讲话。伊萨克扎伊被阿富汗前总统加尼任命为是阿富汗常驻联合国代表，但是依然拥有联合国的认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月20号收到塔利班的一封信函，表示阿富汗临时外长穆塔基希望参加联合国大会。信函中说，伊萨克扎伊的联合国代表位置已经是被推翻，塔利班提名沙恩接替阿富汗常驻联合国代表。秘书长办公室将这封信函交给联合国大会负责常驻代表认证的委员会，认证委员会通常只有在10月或者是11月开会，所以无法立即解决有关的问题。缅甸亦都通知联合国不会在联大发表讲话。缅甸军方2月发动政变，拘留了民族团结政府的大部分成员，军政府试图用自己的人取代葛莫吞的常驻联合国代表的职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孟晚舟返回中国之后引发民族情绪。中国学者说，中美法治观互异，未来较量恐怕会升级。中国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上个礼拜六9月25号晚间约9点几就顺利飞抵深圳。中国官方传媒皆在第一时间发布快讯，对于重获自由，孟晚舟本人和中国官方传媒皆将他的功劳归功于中共领导下的强国实力，而一般民众则是民族情绪高涨的，称他为中国人的重大胜利。对此，部分学者指出，孟晚舟事件凸显出中国和西方国家互不相容的两套话语体系和价值法治观。他们说，美中加三个国家纷争虽然暂告落幕，但是基于竞争本质和体制的差异，中美两国未来的新较量恐怕将会持续不断升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法治台北的报道。
乘坐中国政府包机飞离加拿大的华为财务官孟晚舟在9月15号星期六晚间约9点半左右飞抵深圳的宝安国际机场，中国官媒纷纷在第一时间以快讯报道他平安到家。对于重获自由，孟晚舟早在登机之前以及登机途中都一再发言表达对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感谢。根据中国央视新闻等官媒在星期六的报道，孟晚舟在飞抵北极上空的时候还发布他的机上感言，他说近乡情更怯， 不過間淚水已經模糊了雙眼，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他的祖國正是走向繁榮昌盛，沒有強大的祖國就沒有他今天的自由。孟晚舟形容過去1028日在加拿大的監禁是他人生的至暗時刻，但他感謝黨和政府引領了他回家的漫長路途，字字句句間不離對中共的崇敬以及對他的祖國之濃厚的民族情懷。早在孟晚舟包機反抵中國之前，幾乎所有中國官媒星期六亦都口径一致地將孟晚舟的獲釋歸功於中共的領導和中國的強盛。官媒仲稱孟晚舟事件是國際政治鬥爭，而非加拿大所講的司法攻防戰，更是美加兩國對孟晚舟的政治迫害。其中黨媒《環球時報》的社評稱，孟晚舟只是承認了美國法院對他犯行的事實陳述，但並不認罪，有效維護了中國的國家尊嚴。而孟晚舟的獲釋就是中國國家力量塑造了這個最終的結果。該社評仲呼籲美國反思，他稱這個案的唯一效果是讓世界看到了美國為達政治目的的無所不用其極的兇狠，這個案件將會是美國永恆的污點。不過該社評亦都表達希望孟晚舟的獲釋能夠給了中加的關係重啟和中美關係出現某種鬆動帶來鼓勵。中國網民亦都相當關注孟晚舟事件的進展，在星期六午後登上微博熱搜排行榜前四大議題都與孟晚舟有關，吸引了總計超過800萬中國網民的瀏覽，而且大多數人踴躍留言，還展現了濃厚的民族主義情緒。兩位微博網民分別留言說，這些是我們中國人的重大勝利，祖國的強大是人民強大的後盾。亦都有網民寫著說，孟晚舟回國講完了三點，第一，祖國的強大；第二，孟晚舟無罪；第三，美加釋放了緩解和中國關係的願望。更有網民惡意痛斥美加兩國，一位微博網民貼文寫著說，美國人的肮脏再一次暴露在世界的面前，加拿大做了美國人的走狗，這次是一次不光彩的行為，此後美國和加拿大將會成為世界上最不受信任的國家。但是亦有少數中國網民批判官媒的論述扭曲事實，一位網民在《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的貼文之下留言質疑孟晚舟明明已經認罪還搞文字遊戲，另一名網民就說中國同步釋放兩名加拿大人，捉亦都無據放亦都無據的，真是坐實了國際上捉人質的說法了。對於孟晚舟事件在中國境內引發和國際間截然不同的反應和論述，位於北京的卡內基清華全球政策中心學者趙通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這些是一個事實兩種解讀。他說中國和西方國家對事實、法治認知和基本價值觀等已經形成了兩套不可融合的體系。
现在国界之外已经形成了完全两套不同的这个话语体系，两套不同的逻辑，而且互相。
现时中国各界之外已经形成了完全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两套不同的逻辑，而且互相具有内在的自斥性，所以对这个事件的解读亦都会长期咁样存在着两种完全不相容的睇法。趙通坦言，一反國際的認知，大部分中國學界、民間甚至官方都認為逮捕孟晚舟是美國為了打壓中國高科技企業之邪惡目的所發起的一場不具正義的政治鬧劇，因此為了維護正義，中國拘押了兩名加拿大人的手段是不是有爭議，亦都就變成了次要的問題。換言之，針對孟晚舟獲釋之後，中國亦都同步釋放了兩名加拿大人，中國大概不會正如西方法律學者所要求地提出了什麼合理化的解釋。面對記者的詢問，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星期六作出回應說，事實上已經充分證明這些是一宗針對中國公民的政治迫害的事件，目的是打壓中國的高技術企業。對孟晚舟女士所謂欺詐的指控純屬是捏造，就連被美方指的受害者的匯豐銀行亦都出具了足以證明孟女士清白的文件。 美國加拿大所作所為是典型的任意拘押。在這個前提之下，趙通說中國和西方國家從體制和意識形態到對民主法治的價值觀上面的分歧越來越明顯，尤其是針對香港議題，中國外交部在9月24日還以8000字的長文發布包含102項事例的美國干預香港事務清單，彷彿打算再對美國開戰。對此他說，未來美中兩大強權的新戰線恐怕長期存在，甚至會不斷升級。
中国和西方的民主国家之间存在着在根本意识形态价值观问题上存在根本的分歧，所以孟晚舟事件呢是其中一个代表。
趙通说中国和西方的民主国家之间在根本意识形态价值观问题上面存在根本的分歧，所以孟晚舟事件是其中一个代表，因为它体现了双方对于法治等等不同的理解，这样香港也都是同样的，因为双方对于民主等等这些根本性问题上面的巨大的差异，所以这些新的战线之后他觉得也都会不断地出现，不可能因为孟晚舟事件就获得了根本性的解决。不过赵通也都表达了略为乐观的看法，他说美中加三国因为孟晚舟而起的纷争暂时解决之后，应该能够为中美以及中加关系扫除障碍，促成未来一些的实质性的进展。但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丁树范就持悲观的看法，他认为美中关系要翻篇难度很高，因为两强竞争的局面未变，而且两国在不少议题都曾经撕破面过。
我觉得还是回到就是管控彼此的冲突吧，或者是管控彼此的竞争吧，我觉得还是回到这个角度吧。
丁树范对美国之音说，他觉得还是返回到就是要管控彼此的冲突或者是管控彼此的竞争，他觉得大概还是返回到这个角度了。丁树范又说，这些都是美中两国元首近期透过电话通话所释出的讯息，那个就是各自竞争但是彼此管控，不要令到正常的竞争演变成两大强权的冲突。据美媒《纽约时报》指出，孟晚舟获释并不代表美国会放松对华为的追诉。该报道说，美国司法部对华为的刑事的控诉仍然存在，而且美国检方可能会拿孟晚舟在协议里面坦诚不法的供词当作证据继续对付华为。相对地，中国外交部近日亦都整理发布了美国干预香港的102项事例的清单，这些是否代表美中两国还是在度备战当中，日后还会不会纷争再起呢？对此丁树范说，有待密切的观察。针对美中在处置孟晚舟事件上面的策略，丁树范说他认为美国总统拜登其实是为了化解对加拿大的困扰以团结盟邦。
拜登现在可能一个最大的就是说怎么样来团结盟邦，就是说凡是给盟邦造成困扰的如果能够解决就尽量解决。
丁树范说，拜登目前可能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怎样来到团结盟邦，就是说凡是会给盟邦造成困扰的如果能够解决就尽量解决，他觉得这些可能是拜登政府的想法。因为坦白说，美国和盟邦固然他们对中国有大的顾虑，但是在具体处理中国问题的时候，因为他们各自利益不一样，所以也就是说拜登政府怎样有效地协调这个西方既有的盟国，这些是不容易的事。丁树范又说，中国深知美国和他的盟邦的利益有出入，因此从分化各国的利益来到着手，最能够取得对自己最有利的结果，而这样的策略也都充分体现在他对孟晚舟事件上面的处置的手段，也就是说中国发动人质外交，利用拘押两位加拿大人来到凸显美国和加拿大不同的利益，以遂行分化。另外丁树范说，中国也都意在透过孟晚舟事件来到凸显他和包括伊朗在内的其他国家自由贸易的权益，也就是说中国的诉求是中国有权卖通讯设备给伊朗，美国不应当干涉。不过丁树范说，从美军撤出阿富汗到孟晚舟事件，拜登总统近期似乎展现出了他要将有限的资源做更大竞争的决策的思维，而不是 如表面所睇到嘅佢咁樣一樣，一再咁樣對中國讓步。對此，佢話習近平政府似乎亦都有所警惕，並且冷靜咁樣評估同因應當中。佢又話，以阿富汗撤軍為例，美國已經擺明咗唔再在中亞維持秩序，因此未來將會變成中國同俄羅斯要接手，而且必須花好大的成本來到維持這個區域的穩定。對此，丁樹範說，中國官方應該心知肚明，少了美國在阿富汗幫忙擋子彈，對中國其實是弊大於利，未來更頭痛的國際局勢可能才剛剛開始。以上是美國之音王麗玲台北的報導。
仇警現象，因近日一宗女警在打擊走私行動中殉職，再次在香港爆發，大批建制派人士不滿有政界、社運人士和部分網民幸災樂禍，認為做法過分，予以譴責。有團體更加表明，將會要求警方國安處調查有否違反國安法，拘捕有關人士。不過，有評論分析，社會上屢屢出現仇警，要反思的倒是政權本身。據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香港警務處高級督察林婉儀在上個禮拜六9月25日在香港大嶼山對出海域進行反走私行動期間，遭走私快艇撞翻墮海。事隔兩日之後，她的遺體被找回。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政務司司長李家超以及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得悉林婉儀的死訊之後，均表達哀痛。不過在此之前，在網絡上已經出現大量興奮的情緒，有人為此表示要開香檳慶祝，亦都有人為此殉職女警起了帶有侮辱性的別名，稱呼她榮升總警司，意思是勇總的屍體與粵語諧音總警司同意。早於林婉儀遺體被發現的前一日星期日，在面書上發言的有香港歌手阮文安，這位早於2019年反修例社會運動期間支持示威者的歌手，早前報上另一歌手何韻詩的後塵，他的個人演唱會的租借場地被迫取消，需要在網上進行。阮文安以粵語寫道 ：Madam 仲海底撈緊，支香檳仲要 hold 住先。不過阮文安並未有指名道姓，字裏所指的那位 Madam 是不是一定是指女警，以及是不是殉職的林婉儀高級督察。他亦都沒有解釋開香檳慶祝和 Madam 仍然在海底的邏輯關係。隨後再有前區議員李文浩在面書上發表意見，同樣沒有點名地評論事件，指全香港為這次事件歡呼乃是鐵一般的事實，當局不可能強迫市民強作悲傷，只要觀察街坊民情就可以清楚知道，很多香港市民都想親眼看看香港警察怎樣死。早在幾日前拒絕宣誓而喪失議員資格的李文浩繼續不點名地質疑，警方這次反走私行動是不是為了加班薪酬而作出。他問到，那究竟 OT 是計撈回上水面那一刻，還是計跌下去那一刻先？他戲言，如果是前者，如果有關遺體明年還未打撈回上岸，這樣這些加班費將會非常巨大。並質疑擔任警察的人只是為了份糧，不可能是理想驅使。有關言論廣傳之後，隨即引起建制派和官方組織的不滿，並做出嚴厲的譴責。香港警察援助級協會主席林志偉發表題為《人禽之辯》的聲明，先引述孟子名句子「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稱對失去一名捨身執法的英雄感到難過，相信每一位熱愛香港和心存良知的人亦都一樣。他俗稱人禽之辯在於人性，不明白為何會有人講出幸災樂禍、落井下石的說話。另一個建制派組織香港政研會亦都發表聲明，嚴厲譴責網上的幸災樂禍言論，並特別點名李文浩，認為已經有充分的證據證明他違反國安法， 煽动仇警言论。该会表明将会派出代表向香港警务处作出正式的举报，敦促警方严正彻查，将违法者绳之于法。除了团体之外，建制派立法会议员亦都对上述现象大加鞭挞嘅。民建联嘅何俊贤喺面书上转发声明，指幸灾乐祸者如粪便，亦都不语。另一位立法会议员梁美芬亦都谴责网上平台播放创作歌曲《有爷如警方》，唔使急于打捞殉职女警林婉仪嘅用意。佢喺面书上写到，注意到网上有冷血之徒，基于逝者是警察的身份，加以挖苦嘲讽，散播仇警情绪，例如高登音乐台发布的歌曲《堕海不好找》，做法令人齿冷，必须全城谴责，追究责任。早于今年7月1号在港岛铜锣湾闹市发生的梁建辉持警后自杀的案件之后，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已经对很多香港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同情疑犯，称他为手足的做法作出了谴责，批评是美化袭击，形容这些背后推手满手鲜血，希望社会予以谴责。而香港警方在8月18号依据国安法逮捕了4名香港大学学生，指控这4位港大学生会成员因为7月1号发生的一宗刺警案涉嫌宣扬恐怖主义。网上有评论指，自梁建辉刺警案之后，香港警方更加在意市民怎样看待警察日常的表现，与其想办法怎样将国安法入罪表现仇警的市民，倒不如先行自身检讨为什么在社会上有幸灾乐祸的言论出现。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过去一年半，中国与外国关系翻天覆地，一个由英国议员成立专门研究中国关系的小组指出，英国需要改善处理中国相关的内部政策，亦要寻找与盟友合作的新方法，来强化民主国家的共同力量应对中国崛起。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发自伦敦的报道。
由英国保守党议员组成的中国研究小组发表报告，指英国缺乏一套仔细的中国策略，呼吁英国需要发展更有力的本地政策和国际同盟来应对和中国的关系。报告说，过去18个月间，不少民主国家已经更加警惕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但同时中国的管治阶层更加相信他们的制度比西方优胜。期间中国加强对香港、新疆、西藏和内蒙古的压迫，而商界、学界和其他界别就被夹在中国和西方之间的矛盾。报告又指，英国在今年3月发表的综合检讨文件将中国定为系统性竞争者，但没有清楚说明如何应对中国在国家安全方面的威胁，亦都没有解释应不应该继续吸引中国投资。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则令到新同盟诞生。报告作出6大方向建议，指英国需要设定一套清晰的中国策略，提出哪些方面可以合作，哪些方面需要设定界线。报告建议英国应该成立一个新的委员会，专责协调各部门处理中国事务。第二项建议是英国需要加强对中国人民、文化、语言和历史的认识，例如鼓励中学生学习中国相关科目，以及加深和各间大学独立的中国研究中心的联系。第三，报告建议英国需要改善监管中国影响英国内政的机制，并指政府应该成立反干预小组。接着报告说，英国需要整合其本地和国际策略应对中国的网络攻击、中国在关键科技基础建设和关键矿物方面的影响力。报告第五项建议是英国应该持续强调他对香港的承诺，并且考虑成立小组专责处理港人透过 BNO 护照移居英国的相关问题和机会。最后报告建议英国应该同7大工业国、民主11国和北约成员国等建立更健壮的同盟。中国研究小组主席董勤达说，过去18个月的发展令英国了解到他们必须要更理解中国的内部变化，来到明白北京在国际之间的计划。他说，我们需要继续寻找和盟友合作的新方法，来强化民主国家的共同力量。中国的崛起对英国的国家利益带来重大的挑战，一如报告指出，英国尚有很多工作要做来准备面对这项挑战。
此外，在野工党嘅影子外相蓝丽珊话，英国需要有更清晰嘅思维嚟应对中国喺好似核能方面嘅关键产业嘅投资。蓝丽珊喺工党周年会议接受路透社访问话，中国喺英国嘅经济活动难以完全停止，但关键产业需要有更好嘅保障嚟确保国家安全。佢话，英国政府禁止中国电信商华为参与5G 网络建设，又批评中国对香港和新疆的政策，但容许中国继续参与在英国南部建设核电站。他说，国会下议院两党都有共识，务实地应对中国，但政府本身就没有清晰的取态。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中国国民党党主席选举在上个礼拜六9月25号结果揭晓，由标榜中道路线的前新北市市长朱立伦胜出，再一次回锅党魁大位。分析人士认为，朱立伦领导下的国民党在两岸政策上会采取中间偏温和的路线，这个是有益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中间偏对抗的路线。不过他们说，国民党恐怕难撕掉亲中的标签，在美中对抗大格局环境之下，很可能逐渐走向衰败。据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国国民党第十一任党主席选举落幕，曾经在2014年到2016年担任过党主席的朱立伦以85164票得票率为 45.78%击败了其他三位的对手，包括现任党主席江启臣、孙文学校校长张亚中和前彰化院长卓柏源。现年60岁的朱立伦公职生涯曾经担任过立法委员、桃园县院长、行政院副院长和新北市市长。他在2016年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但是大幅输了给当时的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308万票，不单只是个人选举生涯的首次败选，亦都是创下了2000年总统选举以来国民党得票数与民进党差距最大的纪录。朱立伦在星期六在胜选之后发表感言，表示党内或者有不同的意见，但是透过选举，国民党展现民主政党风范，这个是国民党走向开放多元政党的里程碑。他呼吁国民党团结，发挥战力，做必胜男，对抗压霸的民进党。在两岸路线上，朱立伦强调自己领军之下的国民党绝对不会变成附和民进党的小鹿，亦都不会畏惧任何民进党贴上的标签。他说，他上任之后要重建两岸交流平台和沟通的管道，在国民党党纲和党章的规范之下进行两岸交流，第一步会先启动民间社会的交流。在这次选举中被视为急统派而且以黑马的姿态去选出的学者张亚中，曾经是朱立伦的劲敌，但是最后是以60000多张的第二高票败阵落来的，显见国民党内支持统一者仍然为数不少。张亚中于选后呼吁，中国国民党是属于所有中华民族的，有责任要结束两岸敌对状态，并创造两岸和平。他说，当民进党选择斗，国民党就不可以因为在野就采取拖的路线，即使在野亦都要有勇气去解决两岸的难题。国民党自1949年从中国大陆迁徙到台湾之后，都曾经长期在台湾执政达51年那么耐，2000年首次交出政权时仍然保有国会多数，2008年在前主席马英九的带领之下重返执政。然而近年来台湾本土意识高涨，反中抗中风潮直卷民心，一向主张和睦和与北京保持友好关系的国民党成为了选举的票房毒药，尤其冠上中国的党名，亦都一直被揶揄为外来政党的。 2016年和2020年的总统大选，国民党不单止两度败北，国会亦都被民进党攞下多数的席次，沦为彻头彻尾的在野党。根据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长期的台湾民众政党偏好分布调查，截至到2021年6月份为止，国民党的支持度已经落后民进党达 12.7 个百分点。这次国民党的党主席选举走势诡异，原先各界预料会是朱立伦和现任党主席江启臣的两强对决，朱江两个人都是留美学者，属于国民党内的资美派，政见均强调与美国维持良好关系，并且要在华盛顿设立国民党驻美代表处，他们如何亲美就成为了选举初期的论述基调。不过在9月4日的首场政见发表会之后，主张签署两岸和平备忘录的张亚中异军突起，获得到深蓝党员的支持，在多项民意调查与朱立伦不相上下，中国因素反而又成为了选举的主轴。在第二场的辩论会上，朱立伦紧扣张亚中是统派学者，并强力抨击他的高举的和平备忘录不可行。由于张亚中的主张过于激进，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选举后期朱立伦操作亡党感，带动了弃光补朱效应，促成党内很多院士首长与民意代表纷纷企出来表态，从朱立伦最后取得接近五成的选票就可以证明，亡党感与弃保效应发酵，奠定了朱立伦的胜利。在两岸主张上，朱立伦遵循国民党传统的论述，坚持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他说两岸交流的基础在于求同存异和创造性模糊，差异处不能够讲得太清楚，未来两岸才能够走到求同专异，并更进一步走到化异求同。朱立伦认为国民党具有两岸交流的基础，要恢复沟通管道并不难，不需要创造九二共识以外的新名词，而且根据党纲党章，国民党坚守中华民国民主自由的立场，亦都捍卫中华民国的宪法。位于南台湾高雄的中山大学政治系教授廖达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朱立伦是国民党内的旧精英，熟悉党内现有的地方精英与政治人物，而党内人士亦都熟悉他的主张，尤其是在两岸论述上，朱立伦比张亚中更稳健可靠，因此在张亚中引发的亡党感的危机下，明年要参选的国民党人都倾向支持朱立伦。廖达奇认为朱立伦的亲美色彩都浓厚的，虽然国民党传统上较为亲中，但可以预见的是朱立伦在两岸议题上应该会广纳美国的意见，而且在对中国的态度上亦都不会如张亚中一般激进到要同中国进行和平谈判。廖达奇是这样讲的，
朱立伦等于是蔡英文路线的另一个版本，只是换上蓝色的标志，这个两岸这个极端对抗跟极端友善中，蔡英文是中间偏对抗一些，那朱立伦是中间偏和缓一些。
廖达奇说朱立伦等于是蔡英文路线的另一个版本，只是换上蓝色的标志，在两岸极端对抗同极端友善中，蔡英文算是中间偏对抗，朱立伦算是中间偏缓和一些。朱立伦在2015年5月4日曾经以中国国民党主席的身份在北京会晤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廖达奇指出，国共两党之间的沟通渠道可能仍存在，只是朱立伦最新的两岸主张北京会不会买账仍然有待观察的。廖达奇认为台湾在两岸关系上自己能够拿到的空间并不大，只能够在中美两强之间去找折衷点，或者是犹疑在亲中或者是亲美的两大极端中。位于台中的东海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邱思义则认为，张亚中崛起之后，国民党的组成结构与台湾社会主流民意矛盾的形势已经浮上台面，即使朱立伦靠住所谓的中道击败了张亚中，但他未来如果想要再回窝选总统，在支持者结构的限制之下，他势必亦都得以往深蓝去靠拢的，但这个亦都正是国民党几次输了选举的原因。 因為他們的親中立場已經背離了台灣人對於民主和人權的主流堅持。有事而認為國民黨內目前最有實力的總統候選人應該是新北市市長侯友宜。朱立倫2024年如果想選總統，得先削弱侯友宜的戰力，那他就勢必要吸收韓國瑜，將亞中的殘存勢力做一些令到藍營和溫層能夠接受的表態。但這樣的表態到了藍綠對決的戰場就死定了。他解釋說，
那這個同溫層他自己很爽，對不對？但是到了選舉的時候他就死翹翹，朱立倫是放血而死，這樣的時候是馬上剪動脈破裂而死，都是死了一個快一個慢。
他說迎合這個同溫層很爽，但是不對，但是到了選舉就會死定了。朱立倫是放血而死，而張亞中就是馬上頸動脈破裂而死，都是死的，只是一個快一個慢。邱思義總結國民黨主席選情指出，很遺憾四位候選人都未能夠觸及中國民主化的問題，就直接大談兩岸的未來。他說
馬英九講過嘛，反共是反什麼，就是反共產主義的威權嘛。台灣還是有一塊人是在乎中國是不是能夠變成一個像樣的大國，可是你國民黨身為一個最大在野黨，你都不談這個事情，你就先直接跳到和平。
他說以前馬英九講過反共是反什麼呢，就是反共產主義的威權，台灣還是有一班人在乎中國是不是能夠變成一個似樣的大國，但是國民黨身為最大在野黨不敢講這件事，你就直接先跳到和平，害怕打仗多過保障民主。他預測2022年的地方選舉兩岸議題會提前開打，民進黨的疫苗政策雖然失民心，大內宣的操作都令到民眾感到厭惡，但為了打選戰，屆時勢必會操作最拿手的兩岸議題。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楊安發自台北的報導。外交政策近日刊文，將當今中國與一戰之前的德國進行對比，認為兩者同樣具備迅速的工業化進程和海軍迅速擴張，伴隨狂熱民族主義。有學者擔心中國會不會似19世紀的德國一樣走向軍國主義發動戰爭呢？對此分析人士認為，這種對比僅是在表面上成立，兩者在政治和社會模式有很大的根本的差異。中國比起100年前的德國更加專制，亦都有專家指出，中共的民族主義只是拉大旗作虎皮，並沒有文化和學理的根基。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最近20年來，政治和歷史分析人士時常將現代中國和19世紀後期到一戰前威廉二世治下的德國進行比較。政治分析家韓國釜山國立大學教授羅伯特·海利認為，學者頻繁使用這個類比是因為需要社會科學之中的類比推理，來到提高他們對一個迅速成長的國家的理解和預測。海利對美國之音說，簡單地說，這些類比是很吸引人的，特別是因為他們很難找到與中國所謂的和平崛起的類比，至少到最近，這些是中國一直宣稱在做追求的。他們用1914年的德國作為類比，部分原因是他們找不到其他更適合中國的比較。作這個類比的學者通常認為，與19世紀後期的德國一樣，中國崛起迅速，但是充滿不確定性。他覺得自己應該得到更多的關注和榮譽，而中國軍隊和德國當年的普魯士軍隊一樣，是強大的政治參與者。中國亦都同德國一樣，政府在對社會控制力越來越不穩定的情景之下，努力保住政治權力。外交政策雜誌在9月17日刊文，再次喚醒了民族主義日益高漲的中國和一戰前德國的類比。文章認為，相似性的表現之一，首先是遲到就迅速的工業化進程。雖然德國在19世紀工業化落後於英國，但是在短短幾十年內一躍成為一戰前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文章援引《德國製造》這本書，描述廉價的德國商品如何充斥英國市場，就是德國人工作更辛苦，工作時更長，工資更低，他們不被允許罷工。海利認為，在德意志統一的1871年後的幾十年裏面，威廉二世治下的德國 比它的鄰國發展得更快、更密集。這種工業化亦都發生在重工業化學和科學部門，直接影響了德國的硬實力。歷史學家柯克·羅傑斯2010年就撰文指出，這種迅速的工業化進程正是由於相似的自上而下的經濟模式，第二次帝國由軍隊主導大部分經濟的領域，譬如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德國利用煤和鐵資源建造了位於遭受到掠奪的普魯和萊恩河沿岸的軍火工廠，而中國發展了一個強大的國家主導經濟，例如迫使外國公司和一家國有企業合作，迅速採取了西方公司的知識產權。羅傑斯表示，兩個政府有著令人不安的相處之處，德國還有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試圖鎮壓任何的群眾叛亂，中國亦都在做同樣的事。斯坦福大學資深人文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拉塞爾伯曼對比的針話，崛起的威廉德國他的工業實力的增強更顯著地表現在海軍擴張，就好像中國目前在海軍能力上面超過美國一樣，而伴隨硬實力增長的是全方位的民族主義狂熱。伯曼說，好像今天的中國一樣，1900年左右的德國認為自己在文化和科學方面都很優越，德國當時在很多科學領域佔據主導地位，而中國正是迫切渴望在科學技術領域佔高地，因此當時的德國和現時的中國都追求地區甚至全球的霸權，而謀求霸權的載體就是軍隊，軍裝在當時的德國無處不在，就好像今日的解放軍在中國的巨大影響力一樣。韓國釜山國立大學教授海力表示，德國當年的極端民族主義體現在德皇宣稱要在陽光下佔有一席之地，稱霸權是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爭目標。海莉又說，中國越演越烈的民族主義情感之中還夾帶了明顯的不滿，圍繞日本和西方對中國造成的百年屈辱的受害意識形態，以及以漢族民族主義為基礎建立的愛國主義教育正是這個表現。美國國家利益雜誌去年刊文標題為習近平如何摧毀中國百年霸權夢，文章中表示，習近平和他的部屬認為，改革開放帶來中國的崛起不單只是為了中國人民服務的改革和治理的勝利，更是一場復仇，成功是中國漢人遭西方兩個世紀屈辱的回報。文章中說，習近平本人就是典型的漢族至上主義者，因為決定了他的一系列的政治冒進，新疆維吾爾集中營，粉碎香港一國兩制，武力威脅台灣，對西方在華公司嚴格審查，以及在南中國海擴張軍事，狂熱的民族主義和屈辱意識形態令到中國好像二十世紀初的德國一樣的自相矛盾。外交政策文章援引記者威廉姆斯瑞爾的話說，德國根據自身利益而不是一貫的道德行事，他們攻擊別人但是被攻擊時候會生氣，同現在的中國一樣。不曼對美國之音說，兩國的相似點之中最有意思的是認定自己崛起的歷史的獨特性，他說當時的德國和目前的中國都將自己的快速現代化聯繫在一起，包括在建築、城市化、技術和社會變革方面，但兩國都聲稱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實現現代化。學者常說，德國的通往現代化的特殊道路亦都是一種並沒有伴隨法國和英國的民主的現代化，就好似今日中國宣稱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由中國特色改變的國家控制經濟的基本範式。用威廉德國類比今日的中國，目的是在於用相近的歷史預測未來。著名的國家實力研究專家首先提出軟實力概念的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約瑟夫·奈2014年就曾經撰文分析一戰的起源，試圖解釋今日中國的崛起會否令到這一切再次發生。他援引經濟學人當時的文章，將美中之間的緊張和當年英德之間的關係作類比，稱1914年和目前之間最令人不安的相似之處是自滿。而以芝加哥大學的約翰·米爾斯·海默作為代表的政治學家認為， 讲白了，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斯坦福大学的白云教授说，19世纪后期的德国和今日的中国之间的类比，是理解美中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的框架，直到1871年在俾斯麦总理领导下才成为统一国家的德国，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开始挑战英国的工业和海军霸权。这场竞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来源之一。釜山国立大学海利教授表示，目前的中国和威廉德国处在相同的国际环境，就是被敌对和半敌对国家包围，在他周边几乎没有朋友，而强大的军事势力的增长令到德国从1870年的分裂到几乎征服了欧洲大陆，只是用了5到50年的时间，最终需要通过世界大战，通过庞大的反德联盟才打破了德国的军事力量。而中国今日的军事实力已经有力挑战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主导地位。海利说，这些相似之处带来的预测性的问题，就是中国是否会好像德国这样发动爆发性冲突以打破它的包围圈呢？他并不是这样认为。海利表示，虽然中国和一个世纪之前的德国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国和德国的文化和习俗差异将会导致对世界的看法不同，学者的类比只是用普世化的方法将中国视为另一个崛起的霸权的挑战者，势必和旧秩序发生激烈的冲突。他认为中国会借鉴威廉德国的经验教训，不会以好战者的身份崛起，并且挑起一个包围的联盟。白曼教授认为，中国和威廉德国在政治形态上面根本存在着差异，亦都比19世纪德国更专制。他说，首先那个时候的德国在很大程度上面是宪政法治国家，法院基本上是独立的，而中国禁止任何独立司法，这个就是为什么外国公司在中国总是处于劣势的原因，他们没办法向中国法院提出申诉，并且期望得到公正的审判。其次，虽然存在着对投票资格的明显限制，但是威廉德国确实受益于真正的民主，他的立法机关就是德国国会，是选举产生的，可以行使不可忽视的权力。几个独立于国家的政党在立法机构之中有代表，到1890年代最大的是社会民主党，一个工人运动的政党。同时德国出现了很多强大而独立的工会，就在今日的中国是不可以想象的。第三，国家权力面临宗教组织的挑战。1900年的德国出现了很多并存的独立机构、政党、工会、教会，而文化上推崇主观文化，重视个人的独立性和内在性，这些同今日渴望对社会进行极权控制、实施广泛监视的中国政府形成强烈的对比。因此白曼总结说，德国中国的类比在初始层面成立，两个非民主国家从事海军建设，具有霸权野心，但亦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中国比较专制，因此受国内政治反对派的约束较少。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余茂春就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讲明，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和19世纪德国的完全不是一回事。他们美国之音说，德国民族意识的崛起和德意志国各邦国长期不能够统一，而在19世纪中期出现统一的大趋势这样的背景有关，所以1860年代统一之后的德国所强调的民族团结是自然而然的。刚刚统一后的德国不乏俾斯麦这样的有大战略眼光和统筹策略的智慧的人物，所以在当时欧洲的大国竞争当中，德国的民族主义有长足的发展，但是不是歇斯底里的。到了1890年代后，当俾斯麦这样的德国政治家退出舞台，德意志民族主义就出现了偏离，走向了极端。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又由一战的原因，使到德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被一些流民政客所利用，出现了好像希特勒这样的走火入魔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建立在雅利安人之上的种族主义扩张主义。他说，现今的中国的民族主义和19世纪俾斯麦时代的德国民族主义是不一样的，中共的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际上是拉大旗作虎皮，将官理大，是没有以中国文化和传统为根基，亦都没有深层的中华思想的根源。直到自演这场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共，它的根本的意识形态和思想理念的主体不是中华文化，反而是建立在极力消灭正统的中华文化基础之上的。 呢、这個就係點解喺共產黨高唱中華民族嘅偉大復興嘅時候，根本唔能夠講明究竟係點樣嘅一個復興。要返回到中華民族嘅邊一個基點上面，當然絕對唔能夠係孔夫子，更加唔係佛教道教，唔係民警貞官之治，亦都唔係康乾盛世共產黨嘅高級官員裏面冇一個人真正相信呢啲老古董。中國要復興，唔係中華民族，而係繼續奴役中華民族嘅共產主義文化同馬列教條。當年共產國際喺中國代理人李大超講得好清楚，試睇下將來世界必然係赤旗一片，呢、這個就係中共呢種復興嘅精神嘅原動力。換句話嚟講，中國共產黨係一個徹頭徹尾嘅敵視中華民族傳統道統嘅政治團體。指導呢個黨嘅思想嘅理論基礎係一個起源於德國、變種於俄羅斯、傳染到中國嘅一個非常激進嘅西方嘅意識形態。余茂春指出，習近平以及中共各級官員谆谆教诲嘅原則唔係克己復禮、復興中華，而係勿忘初心。呢、這個初心就係共黨最純潔嘅信念，就係、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嘅原始教條。呢啲同中華民族嘅輝煌燦爛嘅過去並冇一絲嘅關係，所以由當今嘅中國共產黨嚟到講中華民族嘅偉大復興係一個天大嘅笑話。袁茂春又表示，中共舉住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嘅大旗高喊維護祖國統一、反對國家分裂，完全是騙人的說辭。就是中共執政以來的七八十年期間，基本上對祖國領土不是那麼在意，對自己的友好的國家，尤其是友好的社會主義國家，所慷慨讓出的中國的傳統國土比台灣一個島的面積要大好幾十倍。如果不信，大家將1949年的中國地圖和今天的中國地圖合在一起來比較，答案是非常之明顯。而我出去說，所以一定要攞低台灣的根本原因是反美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這裡作祟。是1945年以來中共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美境事業的一部分，是冷戰的一部分，是共產主義專制統治模式和民主自由世界對抗的焦點。以上是美國之音企希加州的報導。
中國面臨與環境有關的眾多挑戰，從保護國內的空氣和水源到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行動。在全球氣候峰會即將召開之際，環境專家督促中國切實落實就應對氣候變化所作出的承諾。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傑西發自華盛頓報導。
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共同主席民主黨籍眾議員麥戈文星期二表示，中國政府對社會越加嚴厲的控制阻礙了他們在環境問題上取得的進展，透明性的缺乏亦都阻礙了北京和國際社會的合作。麥戈文在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的組織的針對中國環境問題的聽證會上表示，中國政府對非政府組織以及公民社會的控制越來越嚴格，這個影響到是環境部門缺乏透明度以及執法不公都是障礙，環境研究者以及倡導者受壓是以及是拘留。中國在2006年成為全球最大的污染國，每年的碳排放量超過全球排放量的 25%。 國際社會廣泛呼籲中國應該是加快減少國內煤炭的使用，並且停止為海外的煤電項目提供資金。面對國內外要求減少排放的緩解全球變暖的壓力，中國提出了雄心勃勃的目標。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去年表示，中國的碳排放將會在2030年達到頂峰，並且在2060年之前實現碳中和。美國明德學院政治學系副教授蒂茨在聽證會上表示，中國長期存在著的政策執行差距，地方官員只是專注於經濟增長，不願意執行環境的法規，因此這次習近平採取了自上而下的執行模式。蒂茨說，習近平通過利用更多的中央政府的權力來執行法規，縮小這種差距，這是一個更加自上而下的模式。 不过这种的进步是以牺牲公民参与以及地方政策实验作为是代价。提词紧接着说，中国的气候行动计划缺乏细节，本来应该是发挥更加积极作用的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仍然是受到限制，组织和公民缺乏对政府环境政策监督以及是反馈的渠道。他说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之有限的空间，所以只有最大的非政府组织才能够让法院审理某些个案件，这些诉讼是昂贵亦是耗时。作为气候政策的一部分以及是出于抢占新能源市场的野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